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成长的感恩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6月7日。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，因为母亲病重，就已经陷在母亲会不会离开我的恐惧中。母亲曾经因为失去亲人的痛苦，再加上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和身体的严重病症，承受不起而有过轻生的念头。可是有一天，母亲突然变了，脸上的愁容散去，精力格外的充沛，不再是之前的那种做顿饭都得拿起这个忘记那个的她。曾经因为忘记关闭水龙头，弄得家里到处都是水。我的父亲曾经叫我们，凡是在母亲跟前的人都把救心丸带在身上，好在母亲心脏病发作时备用。一天，母亲对我说，昨晚没有心闷，所以睡得很香。原来母亲为了活命，自己找到练功点，开始修炼法轮功了。让我最开心的是，母亲不会有离我而去的危险了，对我而言这是最大的事情。我很感动，直到现在我都感激他还能活着。不久，母亲眼压高的病症消失了，修炼不久把眼镜也摘下来了。过去不戴眼镜看不了两张纸的字，修炼40天的那天，母亲想，不戴眼镜能不能看啊，就顺手把眼镜摘下来丢在一边，一连看了40页，一点都没有不适的感觉，就此把眼镜摘下来了。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，从此我也和母亲一起走入法轮功修炼。我和众多法轮功修炼者一样，亲身经历了无数大法创造的奇迹，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保护和修炼的幸福，成长的感恩无以言表。母亲说，我刚得法后做了一个梦，梦境中师尊抚着我的头说我能长高个儿，嘱咐我们好好修炼。当时听老同修解梦说，这是师尊的点化，长高个儿就是指会长高功。从此母亲就把师尊的嘱托牢记在心间，带着我一起闯关，坚定修炼。过程中也有过刻骨铭心的遗憾，但只要想到师尊一次次的点化和慈悲的承受，我便放下执着，精进自己，告诉自己把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伟大的师尊，只走师尊安排的路。开始修炼不久，我的身体出现了宵夜状态，有一次耳朵开始流脓，白天还好，晚上疼得我简直无法入睡，从左边的耳朵连带着牙龈一起震，连头也疼起来。母亲看我疼得受不了，就给我念大法书， 我听着听着就能入睡了。奇怪的是，第二天上学就不太疼，不耽误我学习，一到晚上就疼得不行。就这样过了一周左右，当时我观念比较少，就觉得是宵夜，所以我也没动心。但是母亲开始担心了，她就跟别人打听了我的症状，结果人家说得很严重，说是耳盲炎，搞不好会失聪。急得她直接找到学校请假，要带我去医院检查。我被老师点名叫出来，还觉得很奇怪，就看见母亲站在外面等我。其实我的左脸当时很疼，我一直忍着，但听见母亲要带我去医院的时候，我使足了力气抓住栏杆不走。我说，我不去医院，这是害我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这是在宵夜，去什么医院？见我这么坚定，母亲没有逼我，回家后我们就学法。神奇的是，当天晚上我就不疼了，而且再也没疼过。通过这件事，母亲和我在法中都提升了正信，也真正的体会到了师尊在管我。后来还犯过痔疮，很疼很疼，每次上完洗手间，疼得我都站不起来，也是疼了好几个月。我再疼也不动心，知道是在宵夜。后来不知不觉中就好了，一块大业消下去了。之后还看见过法轮、弥勒佛等神圣的景象。那个时候，周末母亲带我去参加集体学法。我记得我当时看到师尊的大法像，特别神奇。师尊的嘴是动的，一直在动，像在说话，直到学法结束为止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我没有看花，而且师尊法像还在说话，太神奇了。还有一次集体观看师尊在国外讲法录像时，人很多，我们在后面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刚坐下不久，我就看见远处的电视机里的师尊的形象是穿着袈裟的，而且头发是蓝色的卷发。我就觉得很奇怪，问母亲，师尊的头发是蓝色的卷卷发吗？母亲说，不是啊。我又问，师尊穿着袈裟吗？母亲说，没有啊，穿着西装。我俩就会心地笑了笑，原来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师尊了啊。99年425之后，学法小组里来了一些年轻人，后来才知道是公安便衣。其实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，只是我们没有防备心。他们没有书，我还以为他忙没有带书，就和妈妈一起看一本，把书借给了他。有一次我们学完整本书后，直接接着学论语，他手忙脚乱地找不着。当时我还觉得奇怪呢，那人没有把我和妈妈统计进去。我们想，表面原因是我们把书借给了他，他出了善念吧。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发生的。99年的720迫害发生后，警察在各地练功点开始抓人。我记得母亲也是连夜和同修们去政府要人，要求释放大法弟子。那天母亲整晚没有回家，第二天回家时，手臂和脚趾头上都是青紫的淤伤。母亲说来了一帮武警，不由分说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劈头盖脸开始打人抓人。母亲为了保护一位岁数比较大的老年同修而被打，警察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百姓。要不是亲身经历，刚开始真的无法相信。一瞬间，各大媒体都在滚动式的播放造假的所谓1400例，新闻报纸都在污蔑大法和师尊，气氛极其恐怖。眼睁睁看着电视里的造谣宣传，我们都很震惊，全是谎言，全部是诬陷。正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母亲当时看着新闻问我，你相信电视里说的吗？ 我说，我不相信。母亲说，对，孩子，中共要造假，那是太容易了。我们清醒地知道，我们的师尊是清白的，大法是蒙冤的。那一刻，我们意识到将要面临一场迫害。其实，在这场迫害开始前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梦中满天下着大雨，眼前众人围着，传出吵闹声。我拨开人群走过去一看，众人围着一个人在骂着。我定睛一看，被骂的人正是我们的师尊。我刚要指着骂的人说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怎么能？师尊示意我不要说，慈悲地微笑着摇摇头。我哭了。之后梦境中，天上下来了好多好多的佛道神，很多都掉下去了。后来我才悟到，师尊是要把发生的迫害预示给了弟子，师尊默默地承受着，给世人机会的同时，也在成就着大法弟子。师尊的承受太大了。迫害是实实在在的。我的父亲是一个警察，虽然父亲清楚法轮功是什么，知道这些年在母亲身上的神迹，但是中共的邪恶、中共的洗脑、中共的施压，让父亲失去了理性，常常发疯一样的打骂我们，并且毁大法书籍。这一点让母亲和我都很痛心。毁大法书是何等的罪业，我们担心他的归宿，竭尽全力告诉他真相，告诉他不要毁书。但被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搞晕了的父亲却说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他说，政府要取缔法轮功，那法轮功是留不下来的。有一次，父亲拼命地要赶母亲走，我见状就上前拦着。母亲当时随身背着的小包里放着一本转法轮，父亲一把拽下小包就跑。我当时一想到他又要毁书，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，不顾中间隔了好几层楼梯，还有一个转弯，就一跳而跃，把包抢过来了。因为太猛，两腿膝盖跪地，父亲被惊吓，仓皇而逃。当时我的感觉是，那个背后的因素吓跑了，不像是父亲。我心里庆幸保住了大法书，慢慢地往回爬楼梯。这时母亲在后边，我们想回屋，发现门关上了。当时我还穿着居家服，连鞋都没穿，只好等父亲回家。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回来了，看见我们站在门外进不去，直接举起胳膊，连扇了我好几个耳光。只听见耳朵嗡一下，从鼻子里流下来一股热热的东西，一抹发现流鼻血了。趁着这个功夫，父亲跑进家门，把门反锁了，把我俩晾在外边了，就是不让我俩进屋。母亲说，孩子连鞋都没穿，总得给双鞋吧。父亲就从门缝里扔出一双拖鞋。后来母亲好说歹说，好不容易让父亲同意我们拿点生活用品。就这样，我俩简单收拾了一下我的书本和衣服后，被父亲推出家门。可能父亲是警察的原因，他之前每次强把母亲推出门时，首先会把母亲的钥匙抢到手，每次都是母亲在外面等很长时间，等父亲出门后我才能给开门。可这一次我们俩都被赶出家门了，当时事发突然，来不及思考。后来冷静下来才想到，我从那么高的楼层跳下来，双膝跪地，结果哪里也没有受伤，浑身被打得青紫，但哪里都不疼，被扇了耳光，结果也不疼，只感觉热热的。我知道是师尊替我承受了，也为曾经很疼爱我的父亲的突变感到心痛失望。这场迫害把多少大法弟子害得家破人亡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去学校参加考试，虽然那几天根本没复习，结果考试成绩出来了， 全班第九名，我再一次感受到大法的超长，心中无比感慨。被迫离开家后，我们去了二姨家，二姨父早就去世，儿子在外地打工。刚开始二姨挺高兴，可是只住了几天，二姨看到电视中整天播放的对法轮功的诬陷就很害怕，甚至吓出幻觉了。我们觉得再住下去，二姨就会出问题了，不得不离开了那里。我们无处可去，就找了一个比较破旧的租房，虽然很苦，可是母亲和我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学法切磋。我们悟到，大法有难，师尊被污蔑，世人不分黑白，听信造谣宣传。我们身为大法弟子，怎能不站出来诉说大法的美好呢？我说，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大法好，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，像我这样的初中生都在练。悟道后，我和母亲给中央信访办各自写了一封信。我在信中讲述了得法后如何受益，以及用我的所见所闻讲述大法的美好。大法有百利而无一害。那时我的头脑中回荡着一句话，那就是我要用生命捍卫大法的尊严。我们当地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，即使如此，很多大法弟子还是纷纷去北京上访，一去就被抓，也有在路上被劫回来的。可以说当时去北京是真的要放下生死的，只要有怕心和顾虑心，就会阻碍着无法前行。几天后，我们母女抱着反映真实情况的善念，顾不上个人的安危，坚定地踏上了进京上访的征程。那时盘查堵截非常严重，我们买了硬座。母亲喜欢帮助别人，本来我们都有座位。我记得当时母亲看到旁边有个人没有座位，站了好久，就起身给那人让座，然后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就去了厕所。刚去厕所不久，我们车厢就上来几个警察，挨个查身份证。走到我们这排时，要查母亲让座的那个人的身份证，查完再看看我，可能以为我和那个人是一起的，便问也没问就离开了。刚离开不久，母亲就从厕所出来了。我和她讲述了之前发生的事，我们马上悟到是师尊巧妙地给错开了。到了北京站，这时旁边有个人拿着好几个大包行李，连拖带拽带吊的，走得非常艰难，看似一个人根本拿不动。母亲就上前帮着拿行李，我也帮忙拿，那人连说谢谢。就这样，我们三人很费力地拖拽那些行李出了站台。后来想想，出站时有很多警察，因为当时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非常多，为了拦截大法弟子们上访，到处都是便衣，而且母亲和我都是轻装上阵，没有什么行李，容易引起怀疑并询问。母亲说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无意识的善举往往使得严峻的情况化险为夷，因为我们的善念，师尊帮助我们化解了麻烦。到了北京，天色已晚，因为当时很多旅店都写着拒收法轮功，我们住进了条件比较差的三人房小旅店，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但巧的是，另一张床没人入住，所以方便我们学法并且商量第二天的事宜。本来我们想去信访办，后来听同修讲信访办进不去，就临时改主意，决定直接去天安门正实法。第二天去天安门城楼时，我身上揣着写给政府的信，和母亲约好分开上天安门城楼去喊话。但是刚到门口，就有警察搜身并且盘问，看到我就问，练过功没？我说，什么功？警察又说，法轮功。我一看躲不了了，那时候也不懂发正念，就说，练啊。然后问我和谁一起来的，我就说， 自己来的。警察就和旁边的人示意，对我说，走吧，然后就推我。我问，去哪儿？他说，派出所呗，小小年纪就练法轮功。我说，正是小小年纪才练呢。走的时候，我也担心母亲，但我也不能说和他一起来的。我就在绑架我的警察跟前，向着天空，双手合十，大声对师尊说，师父，我要跟您回家。我被警察带到天安门派出所，那里关着好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，大家都是抱着对政府的信任，诉说大法的美好来的。所谓的上访自由是假的，政府根本就不接见，直接被警察接走，再送回各地继续迫害。没过多久，我看母亲也被抓来了。在天安门派出所，我们把写好的信交给了警察，整个派出所被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们占满了，每个人都带着对大法的正信，信仰着真善忍，怀揣着自己受益的故事，面带祥和地坐在那里，和气急败坏、打骂、侮辱人的警察截然形成对比。和全国各地同修们短短相聚的那一刻，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涌上心头，让我感觉非常的神圣。我们被当地驻京办关押几天后接回本地派出所，几个警察分别给我们做笔录。给我做笔录的警察问我，去北京干什么？我说，去上访。警察问，谁带你去的？我说，我自己要去的，我母亲只是不放心我陪我去的。警察问，你哪来的钱？我说，零花钱攒的。他们说，你为什么去北京上访？我说，第一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第二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，第三，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。说完，让我在笔录上签字。我当时想了想，这些证实法的内容是我说的，我就签字了。后来我得知，因为我未成年，我父亲为我做担保，把我带回家了，然而母亲被强行拘留。回到家后，父亲对我控制得更严了，连学校都知道了我修炼的事，学校领导每天找我谈话，各科的老师下课就找我谈话，班主任也几次想要说服我放弃修炼，但我都严辞拒绝。我告诉他们，电视里说的都是假的，都是造谣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看看我就知道了。因为我学习比较好，人缘也很好，大家对我的印象都不错。后来老师们不再找我谈话了，身边的同学们也渐渐地向我投来了赞赏的目光，但是校长和团支部书记总是找我的麻烦。有一次，我们本地组织中小学生集体反某教签名，我听说后就和班主任说我不去，但是学校领导点名让我去，班主任也没办法，执意带着我去了，搞得规模很大，电视台也来了。最前排我看见坐着校长，校长和旁边穿警服的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，边说边指着我看。说完，那个穿警服的人索性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也不示弱，心想，我没做错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胆怯？怕的应该是他们。没想到那个警察一下子就转过去了。在我盯着警察时，我的同学问我，你怎么了？我就说，前面有个警察在看我。话刚说完，没想到我身边的同学一个两个的挡在我的前面说，没事，我们保护你。我当时很感动。活动开始，一排一排的不明真相的学生被学校强行组织过来签字，不签就不让走。有的甚至都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就得签字，我心里很难受，也有点害怕。这么大的场面， 我要是不签该如何收场？录像在拍摄，各个领导在看，我又是一个学生，感觉很无助。但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能签，我鼓起勇气走向前，拿起笔在空中比划了两下，然后放下笔就离开了。后来被老师拦住了，问我，你签了吗？我说，我签了啊。他说，是空签吧？不算，得重新签。本来即使空签，我都觉得不应该，心里正难受呢。听老师这么一说，不算更好。他把我推到了桌子前，让我重新签的时候，我干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我不再胆怯了，我要堂堂正正的，不让我走，我就站在那里。后来他们拿我没办法，说我碍眼，就让我回去了，也不用我签了。回到班级，我的同桌跟我说，他没有签自己的名字，签了一个伟人的名字，并且竖起大拇指对我说，你真棒。我感到很欣慰，为他们明白的一面而高兴。在那时，父亲经常打我，迫害开始后，他简直变了一个人，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性，对我拳打脚踢，想要让我放弃修炼，甚至都把菜刀架到我的脖子上，但我就是不放弃。事后他又很自责，我看着父亲觉得很可怜，那时从来没有怨恨过他，只为他不了解这么好的大法而痛心。那时母亲因为证实法被非法劳教，那段时间我几乎是每晚都哭着入睡。有一次我做梦，梦中梦见父亲好像要烧毁书，我一把抢过去就跑，这时父亲朝我的背后扔了一把菜刀，我看到菜刀飞过来，轻轻地在我的头上点了一下，我当时有点害怕就摔倒了。这时天龙八部突然从我身后现身保护我，每条龙都是不同的颜色，我被惊醒了，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呢。其实在生活中，我是个很谨慎乖巧的女孩，我不愿意伤害别人，但每次我的正念从哪里来，说出的话是那么有条不紊，有理有据，连我都为之惊叹。明白是师尊的加持和赐予，赐予了我智慧，赐予了我勇气，赐予了我一次次的有惊无险。到了初三下学期，直到临近毕业为止，校领导频繁找我谈话，经常是这边上着课就被叫出去。每次我都是高度集中精神，提醒自己不能说错话，求师尊帮我。因为哪怕我做得再好，他们都是欲加之罪，拐着弯找茬，很邪恶。尽管我当时初三下学期学习很紧张，他们也不放我走，每次都是轮番和我对峙近两个小时。但尽管如此，他们谁也说不过我，他们都觉得佩服我，说我的思路敏捷，还说我就一个缺点，那就是练法轮功。我就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，正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我才有这样的智慧。有一次，校领导还特意在临考试之前找我，故意不放我走。后来，在我多次要求下，他们才让我离开。我急忙跑出去参加考试。我去的时候，时间所剩不多了，有的同学都答完卷了，我才喘着粗气坐下来做第一道题。还好有师尊的加持，我顺利答完卷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学习成绩仍然很好，真的是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因为我去北京上访，成了重点迫害对象，但也给我以大法小弟子的殊荣公开修炼的契机。我在班级和很多同学面前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帮助。同学们说，我就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为以后三退打了很好的基础。初中毕业后，我去专科学校就读， 准备考一家艺术大学。我想我的档案里应该有练法轮功的内容，但我也没想太多。但有一次，我们班主任宣布唯独我们这一届的档案全部没了，具体怎么没了也没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一届新生需要回各自毕业的初中重新调档案出来，签上校领导的评语，再重新上交档案。有些是外地的，还特别准假回去办理。刚开始我很紧张，我不愿意再去见那些人。后来我调整了心态，觉得应该像一个大法弟子一样，堂堂正正地去面对。那个时候，有关师父发正念的法已经出来，我就发着正念，一边求师尊保护，鼓起勇气，堂堂正正地回到母校，找了校长。校长和团支书都在，他们看见我还挺亲切，我就说了我来的目的，他们就把我的成绩单调了出来，在纸上刚要签上评语，突然抬头问我，你还练吗？这一次我依然想的是不配合邪恶的任何指使和安排，就高密度发正念。正在这时，我的传呼机响了，我急忙拿出来查看，没有直接回答他。我看到校长看我在忙，就直接下笔写了评语，然后我就说，老师们辛苦了，出门而去。整个过程一直很紧张，事后我拿出评语一看，对我的评价很好，而且没有一句有关法轮功的字。我再次感悟到师尊的保护，又一次转危为安，谢谢师尊。回想这些年自己走过的路，如果没有师尊的不放弃，我将何去何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今我找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修炼如初的心，师尊就给我安排了能够发挥我特长的救人项目，我也在师尊安排的救人项目中兑现着史前誓约，无比的幸福，无比的感恩。在文章的结尾，我想代表我的家人，向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最诚挚的敬意。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师尊一次次的保护，谢谢师尊。
在今天，你可听到日夜？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